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解经大不同来到了出埃及记第八章20-3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着成群的苍蝇败坏了。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
照样哈，一点都没有什么新鲜事情呢。我们会发现第四灾同样让我们看到了几个持续不断正在发生的事实。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神的主权，神他分别他自己的百姓出来，但他同时又提醒耶和华他不是某个地方的神，不像我们以前敬拜偶像的时候造神啊，什么生育之神啊，土地公公啊等等哈，人所造出来的神也是管理地方的，但是耶和华神是全地的主，他有主权保守属于他的百姓，但他并不是隔离他们在某个地方，而是使他的百姓就在当地完全的体现出上帝在全地的权柄，可以让他们在任何的情况当中都被分别出来。埃及人他们崇尚一个清洁秩序，但是苍蝇呢，人人都厌恶，它代表着污秽，代表着一种混乱，代表着无序。那为什么神要用苍蝇之灾带来这种破坏？就是让埃及全地都坏掉，全地都因为苍蝇带来的污染，带来的这种愁烦，带来的败坏，让全地的埃及人看到说，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那这也带来了法老第一次的妥协。我们会发现这一次法老是主动的说，哎呀，你们
行了，就在这儿，就不要走了，就在我的地上，
别走太远啊，别走太远，反正我开放，我宗教信仰自由，你们可以在我的这个地，不过呢得按照我规定的，不要离我太远，我在掌控的范围之内，你们可以在我眼皮子底下。这非常形象的描述了在人间的一个掌控，不管是敌对信仰的，敌对真理的，还是在地上执政掌权的，他们最怕的就是失控的状态。埃及法老这一刻说，只要在我掌控的范围之内，你们想做什么就去做吧，但是呢不要离开我的眼皮子。这体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完全没有悔改的，但是呢却愿意松下来稍微妥协的一种，但是人在他的掌控当中的态度。他愿意的是以色列百姓呢有宗教的行为，但是他不愿意他们有真正的信仰。所以只要他们是遵行法老的条条框框的宗教行为， 他就不担心他们会改变生命的态度，所以他可以允许他们做这件事情。但实际上本质上法老仍然是抵抗神，并且是应着镜像的，所以他不是说后来摩西祷告完了他继续应心，是他持续不断的一直在应心，哪怕他虚假的说你们可以祭祀神，只要在我的掌控范围之内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摩西他的分辨和他的坚持，他拒绝妥协。摩西真的是合神心意的一个仆人，他知道他如果妥协，如果他在埃及地区献祭的话，最终带来的是直接与他的信仰冲突，直接与上帝给他命令相违背，因为神说你要把我百姓带出去。如果他妥协，那他就是直接去违背了神，然后寻找一个中间地带。你知道对于服侍神的人多大的一个提醒吗？因为我们现今的这个世代有多少神的仆人就是和稀泥，
稀释了真理，还是一种折中式的敬拜哈，就是既符合世界上的这些人的需求，又符合神的一些敬拜的需求，所以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
非常可怕，非常危险，因为它直接反映的就是我们里面不顺服神，不信靠神的一种态度。因为我们为了让我们自己在这个地上好过，为了让我的生活舒服一点，为了让我的日子稍微没有那么艰难，所以呢，我就妥协一点点，我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神不会这么的在意的。所以我们看到满目疮痍的教会，就是因为有一些领袖他们妥协了，他们把神的真理放在其次，把自己的舒适和把他自己认为可以让教会运作下去的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呢，放在神的律法之前，导致了他们妥协。第四次洛桑会议讲的就是逼迫不能够让教会消失，但是妥协的福音就可以摧毁教会。那我们看到现在教会衰落也好，凄惨的现况，就是因为牧者首先妥协了。摩西他坚持，他清楚的知道神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告诉他，你们要往旷野去，要在那里向我献祭，要在那里敬拜和服侍我，所以他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和自己的百姓妥协于法老的一个折中的方法。在这里真的是提醒所有带领教会的牧者们，小心谨慎的去效法摩西，因为这实在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现今的这个世代就如同法老当初的这个世代一样。哎，你可以，只要你按照我的规定去敬拜你的神，不要走得太远，只要是在我掌控的范围之内，你无论是做什么我都允许你去做。他允许你做的只是宗教的仪式，他并没有允许你按照神的心意去敬拜他，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在第四灾当中呢，神特别的把歌珊地，大家知道歌珊地就是当时约瑟一家人雅各带着他的这些儿子们来到了埃及之后呢，约瑟特别请求当时的埃及法老把歌珊地赐给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歌珊地即便是在埃及地的里面，但是他却其实是在埃及的边缘上，他随时都可以回到自己的本地本族本家，所以约瑟特别祈求了这样的一块，应该说当时也是水草丰盛，那他们家呢全部都是牧羊的嘛，所以他就特别向埃及的法老求了这块地。那这块地呢也就成为了早期以色列民在埃及发旺的一个根据地哈。这一次神在施行第四灾鹰灾的时候呢，就特别的说这块地歌珊地将没有苍蝇，剩下呢就是埃及全地满了苍蝇。那么珍儿姐，为什么神在这里一定要特别的把歌珊地分别出来，而且还要告诉埃及法老我要把我的子民分别出来？
其实在整个旧约呢，有一个土地神学哈，就是我们会发现神用赐土地来作为赐福他自己百姓的一个方式，他将某一地某一片土地某一些地地域赐给他的百姓作为财产，作为他祝福他的百姓的一个看得见的证据。从他领他们到埃及地的时候，把歌珊地那块给他，就是提醒百姓你们是专门属神的，土地也是神所赐的。虽然看起来乍一看是法老 割给他们的，但是法老的埃及全地都在耶和华的手中，没有任何不是属于耶和华的，只不过神希望他的百姓清楚地知道他们属乎神，所以常用土地来代表神的同在，神的祝福、所以你看到当神把他们呼召埃及地出来的时候，也告诉他们我要带你们进入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同样用一个地域来代表神的祝福和恩待。将来我们知道我们到了新天新地，耶稣基督在那里为我们正在预备地方，同样也有一个地域和财产的概念。实际上呢，他持续不断地表达了神希望我们知道在他里面才有真正的祝福，在他里面才有真正的产业。地就是代表一种产业，我们也知道我们就是神的产业，他也将儿女赐给我们作为产业。其实整个神学都是提醒我们说我们是属乎神的，只有在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属乎神的时候，神的祝福保守恩待才会临到。但任何时候我们不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归给他，那我们就和这个地上所有悖逆神的这一些选择是一样的，我们会落入到灾害和污秽当中，我们没有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归给他。今天呢，让歌山全地没有任何的蝇灾，也就是提醒说，除非我们活在神的应许和他的祝福当中，否则我们是没有办法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
分别为圣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使命。同时呢，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木心想到的是，你看这个法老折中式的敬拜，还有包括神对百姓宣告分别为圣哈，其实这两个放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教会生活当中也同样的。如果我们认为说啊，我礼拜天去教会我就已经分别了，但是你是分别了，你是和世人不同，因为世人礼拜天都在睡懒觉，你去了教会，但是你没有为圣，你没有分别为圣。同时呢，如果我们真的是用这种折中式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的神，在属世和属灵间啊，脚踏两只船的话，弟兄姐妹们想一想哈，如果你真的脚踏两只船在水面上，一定会沉下去吗？因为这个船是没有办法平衡的。只有当我们完全的踏入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基督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稳稳当当的，才不会像一个浮萍一样被风吹被水流带动着去到那些我们不想去的地方。本不想犯罪哈，但是呢，因为这些罪推着我们，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的情况下就犯罪。神告诉我们分别为圣，从旧约到新约，神告诉我们要真正的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必须要摒弃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折中式的敬拜，也要摒弃那些被稀释的真理。
Amen。 所以今天我们透过最后这一节经文说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我们要看到任何折中式妥协式的一个敬拜方式，最终它会让我们进入绝境。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Oh